感谢主，今天张路加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过去两天张牧师跟我们分享到整个在国内工厂的需要，特别谈到第三类型的工厂，包括海归大陆这个很多的大学生，还有做生意的工商人士等等第三类型的教会的工厂的需要。另外也谈到民工的困难，以及民工中间传福音的需要。还有今天早上特别在主日学他讲了海归的这个故事，那么我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外公是在宋尚杰博士的布道会中信主啊。那么他外公本来是很有钱的生意人啊。我这个故事应该待会请张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美的一个见证啊。那么这个几代他们成为传道人，在主的工厂上奔波。他一年呢他现在居住在加州啊，有一个孩子。那么每一年他大概去大陆六次啊，大概五六个月时间在那里做培训。我们也为他的这个家人代祷，为他的工作求主托住他。那么听到这么多工厂的需要之后呢，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感动与行动，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欢迎张路加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现在是10月14号中午的12点，那么在大洋的那边呢，在中国呢就是10月15号，将要进入10月15号，我们在召开我们的宣道大会，在那里呢正要召开第17届代表大会。我们在这里讨论神国的大事，他们在那里讨论人的大事。我们在这里真的要被神来差遣，他们在那里真的要当国家领导人。我们在这里有神和天使在观看，他们在那里有许多人的记者在采访。我想同样是一群人在那里开会，但是很显然的，当神的儿女在那里思想永恒的不朽坏的神的旨意，神的大计，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满心感谢神，今天我们都发现地上的事情，人间的问题，你用人的办法，人的手段，人的制度，人的意识形态，我们好像都实践过，我们都努力过，但是这些问题没有办法真正根本的得到解决，问题依然存在，人间依然充满各样的矛盾，人间依然充满各样的争斗，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态仍然在被破坏，我们生存的空间，我们生存的地方仍然发现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的发生。我们发现家庭的问题，社会道德的问题，我们内心自己跟自己冲突的问题，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好像没有办法透过这些的会议，透过这些的制度的讨论，透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透过这样那样的人的办法来真正得着解决。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我们看明一件事情，人的问题只有神能够来解决，而人的问题根本上也就出在因为我们与神没有和好，因为我们与他断了关系，因为我们与我们生命的源头产生了隔绝，所以我们人好像抓着自己的头发，你没有办法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我们人没有办法真正来救我们自己，唯有这位天上派来的拯救者，人类的弥赛亚，才能够真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想到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牧师，他曾经在一次演讲里面，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他国库的殷实。中国今天的 GDP 有很大的成长，中国今天的外汇存底达到全球第一， 1.4万亿美金。他说中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他国库的殷实，不取决于他城堡的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的华丽。一个国家的前途根本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换句话说，外在的，你的楼建得再高，你的高速公路延伸得再快，你的 GDP 很快的成长，这些都需要，但是这些不是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前途的地方。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前途的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本身。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好像更能够深刻的来体会人间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出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物质可以提升，我们金钱可以增加，我们收入可以提高，我们知识可以扩充，但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怎么能够来真正得到解决呢？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认识了神的救恩的时候，也是我们心灵豁然开朗的那一天。而宣道大会就是一群已经蒙了神恩召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要来求神差遣，求神帮助我们把福音去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近处的远处的。可能你会说传福音好像是一件很难的事，宣教大概只是个别人啊，一些的宣教士他们有特别的负担。其实宣道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来做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院长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神学生，他要毕业的时候啊，要通过一个讲道的考试。每个神学生从神学院走出来之前，他要先在学校的 chapel， 在学校的礼堂要有一个讲道。那么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非常害怕。我想我们其实每个人特别是我自己，我常常觉得神是格外的怜悯。我以前最怕的就是在公众面前来讲话，因为我小的时候的环境我们是属于黑五类，我常常觉得能够最好不跟外面的世界接触，这样对我比较安全。没有想到神来呼召要向万人去传道，向这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道。所以我们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种紧张和害怕，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要在公众面前讲道，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那么那个神学生他非常的害怕，所以那天他走上讲台的时候呢，他脑子就一片空白，预备了很多他完全都想不起来。最后结结巴巴他就挤出一句话来，他说请问下面你们知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那别人当然不知道了，人家说不知道啊，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还没讲啊，他说你们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对不起啊。他就下去了，走下去了。哇，那个院长很生气，老师也为他着急啊。院长说怎么可以呢，你要这个装备啊，你要走出神学院呢，你以后要做传道人呢。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二个礼拜你好好准备，我们为你祷告。第二礼拜他又上去了，一上去还是要一片空白，都忘记了。最后还是那句话，他说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这下大伙比较有同情心，大家想说哎呀你也难得，那你要讲的其实肯定是神的道嘛，所以大家说我们知道了，你讲神的道啊，我们知道。他说你们知道，那你们知道我就不讲了。他下去了，他其实什么都忘了，他下去了。哎呀，那个院长这时可真生气了，对他说我真的是，你这样不行啊，你这个传道人你装备你不讲到怎么可以，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下一个礼拜如果你再这样的话，那真的没办法毕业了。大家就按手为他祷告，迫切为他祷告。这个弟兄也很努力，自己好好准备，对着镜子也背了一遍。那第三个礼拜他又上去了，上去以后呢真是没办法，他一上台一看到那么多人头，每一个都模糊，哎呀他就完全又是一片空白。最后想了半天还是那句话，他说请问你们知道我要讲什么？下面分了两派，一边说我们知道，一边说我们不知道。哎，这个弟兄灵机一动，他说这样，那你们知道的就去告诉不知道的。他又下去了，他 他一面下台一面心里想说，这下肯定完了，我大概是通不过了，我被 fire 掉了。没想到他下台了，那个院长上去了，院长上去说，今天这个弟兄他讲了一篇很好的道，虽然这篇道只有一句话，就是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那个院长说，其实传福音就是这样，什么是传福音呢？就是知道的去告诉不知道的。你今天知道了福音，知道了神的救恩，就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的，让他们能够了解明白神爱世人，要救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真正来讲，宣道的呼召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宣道想成一个 project， 好像想成一个工作，想成一件事情，想成一个项目。其实宣道并不是这样。 mission， 我们既然知道上帝是一位宣教的神，耶稣基督是一位宣教的主，怎么可能他的门徒不是一个宣教的门徒？怎么可能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宣教的身体？这是说不通的。神从起初就在宣道。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三章九节那里，神向亚当和夏娃发出这个的呼唤，神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是一个宣道的一个召唤，这是一个宣教的呼唤。人因为罪跟神断绝了关系，失落了，神的心何等的受伤。我记得小的时候爸爸跟我说，陆家，这个大人是大罪人，小孩是小罪人。我一听我说，哎呀，这个我们怎么会是罪人呢？爸爸说，因为亚当夏娃的关系，我们都遗传了这个罪。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平，我觉得都怪亚当夏娃惹的祸，都是因为他们这样，我们就无辜的白白的就跟着一起受累。要不然我们多好，天天有苹果吃，天天有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可以吃喝玩乐。那时候我的想象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说，当人类失落的时候，其实是上帝最受伤的时候。除非到有一天我们自己身为人父人母，我们成为了父母，我们大概比较能够体会，如果你的儿女从此不再回家，如果你的儿女从此流落他乡，完全跟你断绝了关系，你的心里会怎么样？你会何等的伤痛。所以创世纪三章九节那里用了一个讲感情色彩很强烈的一个字眼，中文把它翻作说神就呼唤那人，有的英文版本直接把它翻成 cry， cry 就是神在哭喊，神在流泪。亚当你在哪里？当人类失落的时候，是神最伤心难过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宣道神为什么要宣道？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不愿意他所创造的，他赋予形象和样式的这个受造物，他把他称为儿女的，从此失落了，从此灭亡了。神不愿意，神要把他们找回来。我想今天我们在座大部分，我们大概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说神啊，我被你找到了。当神问我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会说，神，我在这里，我已经在基督里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但是神没有停在那里，如果你再读下去，到了创世纪四章的第九节，神问世界上第一个做儿子的，问这个该隐，头一个问题是问地上第一个做父亲的，第二个就问地上第一个做儿子的，问那个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神今天照样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单有跟神的纵向的关系，我们还有跟人的横向的关系。不但我们要回答说，神啊，我今天已经得救了，蒙恩了，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仍然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对神放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该隐这个做哥哥的当然有责任照顾他的弟弟亚伯， 但是该隐完全没有，他不但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而且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他说上帝啊，他说神啊，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他反过来去反问上帝，他说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种的情形不是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吗？我们有时候对于神所给我们的责任，我们视若不见，而且我们常常说上帝啊，为什么是我呢？难道不可以别人吗？我在这里请你差遣他。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责任，神断然不会明知故问，神断然不会问我们。正是因为该隐有这个责任，所以神很严厉地警告他，该隐啊，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告，我要跟你算账。到了以西结书第33章，我们发现很类似的几个字出现在那里。神对以西结说，我令你做以色列家的 keeper， 做那个 watchman， 做那个守望者，你要吹角，你要警戒他们，你要替我传达我的话。如果你传达了他们不听，他们必死在他们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如果你不传达，他们虽然在最终灭亡，但是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们丧命的罪。如果你注意到这个罪原文，就是血这个词，一模一样，他们的血要从地里向我哀告。将来在审判台前，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神要向我们追讨他们世上丧命的罪。这是当年神很严厉的对以西结说的话，也是今天神向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他问我们说，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完成这个责任？所以宣道的呼召是神要问我们说，到底你的心是不是真正归向神？到底我们的手在侍奉谁？2500年前，在波斯王国的宫廷里面，在那个苏珊城的宫中，召开了一次宣教大会。那个不能叫做大会，大概只能叫做小会，因为参加那个会没有几个人，但是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宣教的会议。为什么神要召开这次宣教会议？因为神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个叫做尼西米的，他当时在哪里呢？他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当王的酒政，位高权重，成天忙忙碌碌，在地上的君王跟前忙得不可开交。神就差派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哈拿尼，神就把他们从耶路撒冷差到波斯城的宫中，去召开这次宣教的会议。这一次的会议把整个尼西米的人生完全改变，让他能够真正走出王宫豪宅，让他能够放下高官厚禄，让他能够参与到神国的大业里面去，让他能够投身在以色列的复兴的伟业当中。我想这也是今天神召聚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宣教大会，有这样一个宣道年会。神的心意是要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以为宣道大会好像是我们要去 do something， 我们要多拿出一些钱来奉献，我们要来多投入一些短宣，这些都重要，但是更重要是神要改变我们人生的生命。神要我们思想过去的年日是怎么活的，今天我们往后人生的日子，到底我们是怎么能够来在神的面前来参与，来发生改变。尼西米在那次的会上，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他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想这也是今天神召聚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在尼西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请大家同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圣经一同来读出来，求圣灵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跟当年的尼西米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怎么来开始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好好吧，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预备，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兄弟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神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正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个尼西米，如果那次神问他说你在哪里，他只能说我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如果神问他说你的手在做什么，他大概只能回答说我是做王久正的，我在把酒递给地上的君王。很多时候因为工作因为生活，好像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身份和地位，到底基督徒真正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那这段圣经非常明确的把我们的身份点出来，我们到底是什么呢？你注意到不是不单是这一处的圣经，好多地方都出现神在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前面要加上这几个限定词，就是我们是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其实这四个词是真正代表着我们的身份。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我们以为我们有学位，我们有地位，我们是 CEO， 我们是 manager， 我们是老板，我们是这个那个，好像我们用地上的东西来装扮来代表我们的身份。但是其实神要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身份是我们原来是被掳的，我们本来是被撒旦的权势所掳去的，我们本来是被罪恶所捆绑的，我们本来是毫无指望的，但是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归回，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常常提醒以色列百姓，你是被掳但是却被归回的人。不但这样，神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剩下和逃脱的。地上有这么多人，我们却蒙了神的恩待。用保罗的话说，我是谁，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原来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齐牧师要我讲一下我的外公的见证。我的外祖父他以前老家在安徽，年轻轻的从安徽就到了上海，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上海是一个十里洋场，哇，我从此开始我的淘金梦。所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一个年轻小伙子20岁不到就到了上海。那么到上海以后呢，你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是非常冷酷无情，不是你想象那样 他到上海一段时间到处找工作，根本找不到工作，哇，开始心发慌啊，那怎么办呢？带的一些钱都快用完了。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地方在招工，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去了，一看这么大的字招工，他就进去，一进去啊，吓一跳，一看一张长桌后面坐一个人啊，是蓝眼睛高鼻子金头发的一个洋人。原来他进去那间呢是叫做洋行，用现在的话叫做外资企业他进了那个洋行啊，人家下面其实还有小字写得很清楚啊，招工招什么的，招那个 staff， 招那个职员啊，你来这些人啊要会一些英文的。他什么英文？他上海话也一句不会讲啊，冲进去了，还好那个人会讲一些中文啊。他说哎，先生你来招工，他说他硬着头皮想没办法了，既然去，他说对对，我要找工作。那么这个人接下来就跟他用英文讲了，因为本来要找的一个就是会英文的。哇，他一听这什么话，知道不是中国话，一句都听不懂。不过我们老中有一个秘诀，听不懂就点头，所以他一直点头。哎呀，点到那个，所以那个人以为他大概懂了。最后有一个考试，两堆文件放在桌上，那个人说 this or that， 这个还是那个。他一看那个人手这么直，他说 this， 混过去，刚好给他蒙对了，就是所以那个人想，哎，他大概看上去还会点英文，就把我外公就录取了。录取以后发现什么一句话都不会讲还好那个洋行缺一个工作，就是扫地擦桌子的就把他录取下来以后外公就在总算找到一个饭碗，在那个洋行就帮忙扫地擦桌子。那么人就是这样，你觉得不会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自卑，那个时候的他就是成天觉得哎呀，这个所有的人都比他幸运，所有的人都比他能干，他就觉得真自卑啊，真不行啊，我怎么这样。但是呢，慢慢经过五年，他就慢慢爬，以后就变成这个洋行的副总经理。人常常是这样，一旦呢你有一点地位有点成就呢，就非常的骄傲。以后他成家立业，妈妈说印象里面这个外公啊，小的时候看到他就是非常的脾气暴躁，而且呢目空一切，目中无人，要么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讲是讲说哎呀，为了事业啊，为了奋斗啊，以后他也不做洋行，他自己出来做房地产。上海有一条路叫做霞飞路，现在改名叫做淮海路，他当时在霞飞路上就买了很多房子，就倒手转卖做那个房地产，所以很快呢就这个赚了不少钱。但是这个家庭呢是成天笼罩在愁云惨雾里面，妈妈说孩子看到爸爸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因为他一回家就是拍桌子摔盘子，反正他都是对的。感谢神的恩典呢，有一天刚好外公在家，结果呢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呢，十来个年轻人像大学生模样的，很有礼貌站在他门口说，先生啊，我们是福音队，我们来给你唱一条圣诗，我们给你念一段圣经。外公一看，哎呀，这个我没时间你们这么麻烦。那些人说，先生我们也不进你的家，我们就在你门口，好不好，给我们几分钟时间，我们就给你唱这条歌，我们给你念一段圣经。外公当时一看呢，最奇怪就这些人每个人都穿一个白的 T 恤，一个背心，前面还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那外公说，糟糕，我倒霉今天家里来一群罪人你看看也不像你们都很知书达理的，怎么罪人他也不管，他说快唱快唱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些人很有礼貌很客气，就给他唱完歌，给他念了圣经，他也没听懂什么，然后就要关门了，那些人走了，还谢谢他说，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时间那些人转身一走他刚要关门，一看背上也是几个大字，你也是罪人这下这个外公门就关不下去了，他心里就发火发怒你看人奇怪，你是罪人那没有关系，你说我是罪人他说站住这你们在骂我吗？怎么我也是罪人呢？所以那天他说，你们给我讲讲清楚为什么我是罪人。那些人一听很高兴，哎呀你要听啊，那太好了，全进来了，就给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其实那天他们讲了他也没有听进去，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那天晚上当外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就是那几个字一直出现在他面前的，你也是罪人。 他以前哪里会承认我是罪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不杀人不放火，我们这个知书达理，好像我们都是好人。但是那一天晚上他一直睡不着，他忽然间想到，我在做生意里面，我真的每一笔生意，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吗？我真的从来没有杀过谎吗？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我良心的事情吗？那天晚上他发现好像没有办法否认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这样一个宣告，你也是罪人。结果感谢主，过了三天，刚好他商界的一个朋友就来邀请他说，姚先生啊，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啊，他今天放下博士学位，在中国各处传福音，刚好在上海要召开一次布道大会。这一次外公就很乐意的，很迫切的就跟着那个朋友去参加，就是宋尚杰博士在上海那一次的布道大会。妈妈说印象最深刻的那天，外公回到家里面吃完饭，他宣布说，大家不要走，我们来开一个家庭会议。妈妈说，哎呀糟糕，要出大事了，哎呀，这个外公怎么今天忽然间心血来潮开什么家庭会议？以前是 几口吃完饭孩子赶快就四散奔逃啊，都不敢跟他在一起，现在要开家庭会议。没想到外公那天很诚恳跟这几个孩子说，爸爸今天明白了，以前灵里的眼睛没有打开，不知道啊，今天明白自己是罪人，今天被神得救了，被神拯救了。不但这样，而且那天父亲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这些孩子说，过去你们家里面条件不错，妈妈说以前他上学都有私家车来接送，那么家里面还有几个的佣人来帮忙，住着很大的房子。但是外公那天说，孩子啊，爸爸今天明白了救恩，今天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要去做传道人，以后你们的日子可能会改变，你们可能家里不再有这些的人帮忙了。而且父亲说全家要搬家，要搬到后面朝北的，上海人叫亭子间的，搬到那里去，因为正房要让出来，以后要接待那些传道的人，让他们在这里居住，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落脚。但是那天妈妈说最让她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外公站起身来，离开他的座位，到他的五个孩子跟前，每一个孩子去向他们道歉，爸爸得罪你们，以前是父亲但是不像父亲，今天跟你们道歉，得罪你们的求你们原谅。妈妈说看到那个父亲走过来的时候，他说，哎，他心里在说，爸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呢？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你以前都是对的，你怎么可能错？怎么现在一个父亲来向女儿道歉？但是妈妈说那一刻她心里真的快乐得不得了，她说，爸爸没有关系，将来家庭有这些改变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父亲。我们就是希望要有一个父亲，因为以前有父亲好像没有父亲一样，你常常不在家，我们根本看不到你，你带到家里面的就是暴怒，就是冲突，就是责骂。感谢主，神把他的生命完全改变，那以后的外公真的是自己就去做一个传道人。他在哪里传道的？他在监狱里面传道，他特别选择上海那些监狱，到一个个监狱里面去找那些囚犯，向他们传福音。他说因为神给我的托付负担，我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囚犯，我被罪捆绑，被私欲捆绑，被钱财捆绑，走不出来，今天神在基督里释放了我，所以他特别有这个负担。感谢神，以后这个家就成为神来使用的家，许多传道人，其中有林道亮牧师，有宋尚杰博士，他们在上海的时候都住过我外公的家。其实我父亲跟妈妈的结合也是这样，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一个青年传道，经过上海就知道那个姚长老那个家是专门接待传道人，所以爸爸就一段时间在那里，以后就跟我的母亲就结合在一起。感谢主，我们看见生命能够被神改变，是因为想到我们是逃脱的，是剩下的。妈妈说最有意思的，以后外公真的完全变卖家产，什么都没有了，到一个地步，有一次他去 找我的妈妈，找自己的女儿，跟我妈妈说，孩子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妈妈说，借什么东西？爸爸说，借那条毛毯。这个毛毯呢，是以前外公给我妈妈说，这是父亲唯一可以留给你的，以后给你做嫁妆的。爸爸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妈妈说，她把那个毛毯啊，很小心的保存起来。结果那天外公找她说，女儿，跟你商量借一样东西，因为有个传道人经过这里，比你更需要。爸爸以后一定还你。妈妈说，拿出去之后，心里面说，爸爸，你借了很多东西都没还，看上去这个都大概一去也不会回来了。哪里想得到50年代中国大陆用大陆的话叫解放了，用台湾的话叫沦陷了，用我的话叫做变色了，比较 neutral， 比较中性。中国大陆一旦改变以后啊，没想到那时候很多以前我外公的商界的那些朋友都去找他说，姚先生啊，还是你有眼光啊，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了，我们可麻烦了。哎呀，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我们才体会以前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过一句话，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啊，真的，外国人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算是无产阶级哈。哇，那些人有钱有势有财宝的，那个时候忙得一塌糊涂，吓得不得了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后面有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啊，我真的是亲眼看到那边有人把红木家具、把金银首饰扔在那边。不要说没有人敢去捡，连去扔的人你都不敢是在白天去扔，都是找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到半夜三更啊才敢去扔啊。那个时候才体会耶稣说，有一天啊，你们的财宝好像蛇蝎一样啊，你们想甩都甩不掉。你看见什么？圣经上说，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地上的这些东西你今天看为宝贵的，其实你生不带来，你死也一样不能带走。不但不能带走，常常你发现留下一大堆的麻烦。香港有个叫龚如心，曾经是亚洲的女首富。她怎么样呢？70岁不到，癌症夺去了生命。但是一走，现在那个官司没完没了。上海有一个叫陈逸飞，上海人大概都知道，很出名一个画家，家产万贯，不到60岁忽然间肝癌就走了。一走以后，现在也是一样留下一大堆的官司，家人为了争夺那些遗产，亲情反目，亲人变了仇人。这种事情多少时候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神要提醒尼希米，你是一个剩下逃脱的，我们实在是可以说从撒旦的权势底下逃出来的。本来我们毫无指望啊，感谢神，神不但提醒我们，我们是被掳归回，剩下逃脱，而且神接下来提醒尼希米，你是我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我常常想，神工作还需要大力吗？他本来力量已经够大了，为什么这里要用大力呢？有的英文把它翻作叫做 great strength， 好像上帝很用力的样子。那什么意思呢？有一种英文的版本翻得非常好，他把这里翻作 pay the big price， 换句话说，神救我们呢，是付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救恩不是廉价，救恩不是这么的 cheap， 救恩是因为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命付上了他的生命。神的儿子死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再死。他儿子的命换回了我们的命，所以在这里把他称为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来救赎我们。我们是神所重价救赎回来的一群，我们岂能忽略救恩呢？用保罗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能陶醉呢？所以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我自己蒙了拯救，我已经欠了这么多的债，那些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我岂能不传福音呢？无论是我愿意或者不愿意， 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总要竭尽心力往前来奔跑。所以我们的心应当在哪里？我们其实应当在神的居所。我们的手应当做什么呢？我们应当是去侍奉那位 King of Kings， 不只是波斯的王，不只是地上的君王，不只是你公司的老板，不只是你的 manager， 不只是你觉得地上的那些的工作不错，那些工作我们应当尽忠，应当忠心。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心是藏在神的居所里面，我们的手要做的是要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唯有他配得我们用全部的生命来尽忠于他，来服侍他，来效力于他。感谢主，那次的宣教年会让尼西米明白了这件事情。神提醒他，尼西米啊，你要注意啊，你不只是做王的酒政啊，我对你有更大的托付，你人生的下半场你怎么来做？所以当那个宣教大会结束以后，尼西米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神让他去听见看见什么事呢？神让他去听见看见神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各位，这是今天我们外面的世界真实的光景。今天不是一个歌舞升平的世界，今天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同胞在心灵里面有多少的挣扎，遭大难，受凌辱。今天的撒旦好像长驱直入，属灵的城墙被拆毁，城门火光冲天。我去到不少的家庭，我去探访，有一些都还没有信主，慕道朋友，我走进那些家，感觉好像气派豪华，很大的房子，无论在美国，无论在中国，我看见很多人都是很不错的、很好的房子。但是当我走进去，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不过只是走进一个建筑物里面，我没有走进一个家。因为我们知道家是用爱做的，那里已经没有爱。房子是用建筑材料做的，但是家是用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家庭，在北加州，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来美国十多年，今天可以说是五子登科，房子、车子、位置、帽子、孩子都有了。他们的老大在中国出生的，老二呢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那个老二跟哥哥就差了很大一截，哥哥快要上大学了，这个妹妹呢还在上幼儿园。那天呢，我去到那个家，结果那个先生跟我打一下招呼说，哎，张牧师啊，我忙了，我太忙了，你坐一下。他去忙，他到楼上去忙他的东西去了。他一走，那个妻子，他的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张牧师啊，我们的婚姻快完了，我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我说，你们不是以前告诉我你们是从小青梅竹马奋斗了十七八年，怎么现在没有共同语言？他说，张牧师啊，我现在发现他根本不是跟我结婚，他是跟股票结婚，他是跟电脑结婚。他说，那天我回家，回到家又炒菜做饭，他在厨房里忙的时候，他说，我想起来那个老二在幼儿园快要接他了，我不知道几点钟，我就喊我老公说，几点了，告诉我几点了。结果他说，我先生对我说，一万多点。哎呀，他说，我气得把那个锅都扔下来，我没问你股票几点了，我问你现在时间几点，什么一万多点。他说，我发现他根本不是跟我结婚，是跟股票在结婚。他说，我们已经讲不到一块儿。他说，我多希望呢，我们两个都上班的，早出晚归啊，晚上下了班，我真希望能够跟他有心跟心的谈话，但是看不见他的人影，一天到晚在电脑那里就成天研究他的股票。讲完他先生，他跟我讲他的孩子，讲他的老大，他说，我的老大现在我最担心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但是不跟我讲话， 每次一回家去他的房间门一关再也不出来，他说只有一个时刻会出来，就是千呼万唤说吃饭啦吃饭啦，他好像一片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出来一下子又飘回去了，门一关他说永远我看到的都是那扇关着的门。他说后来我很难过，我就跟儿子说，儿子啊，妈妈真的想跟你聊聊天啊。儿子说妈妈聊天啊，我跟同学忙着聊天，我没空跟你聊天。他说妈跟你伤心，妈说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你在学校干嘛。后来他说我儿子竟然给我出一个主意，说妈要聊天可以我们俩通 email， 通 email。 而且他说这一个房子底下还通什么 email 呢。结果儿子说妈我坦白告诉你 I cannot talk， 我现在已经不会讲话， I can only type， 我都是打字的，我跟同学聊天也是在网上，我只会打字。他说没办法，现在我一看儿子回家我就赶快冲到电脑跟前，我就送个 email 过去，哇写了一大堆啊，儿子啊好妈妈想你啊怎么样啊。他说我送了这个 email 呢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就傻傻的痴痴的对着电脑，怎么还不回怎么还不回啊。他说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甚至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看到来了，哦很高兴儿子来了，我一看一句话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没了。哎怎么就一句话呢。他说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中间是关闭的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心跟心的谈话没有了，真正人际之间的交往最亲密的关系不见了。有谁想得到有几千年我们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我们的首都北京，两年前的统计离婚率已经达到 50.8%。 什么意思呢，就是两对里面就有一对离婚了。怎么能够想象得到短短的这个十来年间那个离婚率是急剧的上升。其实华人当中情形蛮类似的，我听说台湾他们告诉我每8分钟有一对离婚，那个情形也是非常的严重。今天撒旦好像长驱直入，圣经在这里让尼希米听见看见，我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还能够坐在你的王宫里面吗？你还能够安心于你的九正的工作吗？你要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来承接宣教的使命？是不是马上我们明天就到德东去了，我们明天到远东去了，我们明天就做这样那样呢？不是，其实宣教最开始的起步是什么？尼希米那次宣教大会结束以后，他接下来怎么样？他就坐下来悲哀哭泣在神的面前。这是几年前我们在北京的一次聚会，那一次的聚会也是一次宣教的聚会，北京那边有十几间的教会，都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4天的时间来思想宣教的事。但是那次的大会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从清晨5点就开始起来，我们其实做的最多的是在神面前哭泣悲哀祷告流泪。尼希米也是一样，他在那里他就坐下来悲哀哭泣，而且的禁食祷告。非常感谢神，亚特兰大华人教会这次的宣道年会，我不知道以往几次怎么样，但是这次宣道年会我感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每一天早上6点钟，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一些同工们20几位弟兄姐妹一个礼拜里面 commit 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相信这是宣道年会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很可惜很多教会的宣道年会好像都没有这一个部分。感谢主，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教牧同工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牧者为教会的事工尽是祷告，是让神看见我们的心在他的面前。那个尼希米他不是参加完那个会就完了，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那次我们在北京的聚会也是一样，许多教会的带领的同工早上都是禁食， 愿意向神表明我们的心志，主啊，求你复兴北京的教会，求你复兴我们。而且呢，尼西米做了一件事情，是认罪悔改。他说，神啊，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在宣教上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是这样的可怜，我们在你面前是这样的不忠心，我们就求神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与我的家我们都得罪你了。这是宣教的一个开始。那一次在北京的聚会，100多位弟兄姐妹站到神的面前，要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年轻的岁月奉献在神的面前，要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主，他们当中许多是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非常优秀年轻的弟兄姐妹。但是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感谢你，中国有希望，感谢你，中国教会有明天，感谢你，上帝啊，今天你要使用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要站起来来参与神国大业。尼西米的祷告是一个抓住应许的祷告。他说，神啊，你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回转，我们虽然被赶散在天涯，你会召聚我们回来到称为你名的居所。我看见各位，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本来我们是遍散在天涯海角的，神今天把我们召聚来到称为他名的居所。神恩待我们，神拯救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在太阳下流汗，在月光下流泪，我们本来没有出路。感谢主，今天神让我们虽在天涯海角，但是神召集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不单是尼西米在那次的聚会里面他受到了圣灵的感动，而且他开始起来行动，他开始要去预备他自己，他要去找君王，让那个君王来协助他预备材料，预备他自己，他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被摧毁的城墙，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复兴。那次在北京的聚会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最后发现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是这一群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手拉手心连心，我们向神祷告，主啊，你破除我们心里面各样的障碍，你破除教会与教会之间的隔阂，你破除我们同工与同工之间的那种的有一些的意见的相左，有一些内心的困扰。主啊，你帮助我们除去这一切，你先预备一次宣教的大军。感谢主，这个属灵的火一直到现在，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正在装备自己，怎么来迎接明年的奥运会，在这个当中更多的投入来传福音。他们当中已经很多人翻译了各样的，把福音单章翻译成各国的文字，他们很多人已经自愿的要去做这个 volunteer，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当 volunteer， 要向这些外国运动员，向这些外国记者来派发这些属灵的单章。实在是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开始把这些落实在行动里面。那么今天对你我来说，我们怎么来真正把宣教的使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来制定我们属天的人生目标。过去可能我们对自己都有生涯规划，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要来定一个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为着神国的事业，为着宣教的工作。我们来做什么呢？我觉得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我们当积财宝在天上。其实宣教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出去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不但是领受地上的祝福，而且是我们在天上，在神的面前积财宝在天上。因为这个工作是永恒的，是不会朽坏的。我们时间每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计划， 叫做111计划，就是每一天你拿出中午这一段时间，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刚好2个小时。这2个小时呢，通常是弟兄姐妹在北京，他们是工作当中就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就在那里传这个手机的短讯，他一收到111就知道说提醒你，这个时间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你的心里面向神祷告，为着宣教祷告，为着宣教士祷告，为着中国的福音，为着中国教会的兴旺来祷告，非常有果效。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一天好像很忙，结果就忘记了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透过短信，在中国这个手机短信很方便也很便宜，他们就传来传去，就看到311马上提醒你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你这2个小时的时间愿意在神面前，你的心是向神祷告的。我们的金钱怎么来分配？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有打算，你为你的财务，你的儿女的子女的教育，你将来的 IRA， 你的退休计划，你都有财务的预备，好不好？你也为你的 mission 来设立一个 mission account， 这是你的 personal mission account。 圣经上说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一个宣教的一个 account 来支持你自己和你家人的宣教。除了支持那些宣教士，支持那些宣教的项目，同时规划你自己怎么出去做这些短宣。圣经上的装备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心智，有一个宣教的导向的时候，你不会就好像很随便去听一个主日学啊，去听一堂主日讲道，不会了，你是有目的的把这些信息都编排在你的 file 里面，好让这些信息成为你可以出去宣教你可以马上用的。你如何来预备你的家庭，你如何来操练你的恩赐，这些方面我们都要从现在就开始做。当我们谈到长远的宣教的时候，其实神要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好像尼西米一样，他是先坐下来，他先来计划，他先在神面前把自己献上，求神来使用他。我们不但需要有这个存款计划，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所谓还债的计划。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章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罗马人，无论是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还债的计划。神已经把一些人放在你的周围，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你的同学还没有信主的，你的同事还没有信主的，你的邻居还没有信主的，你先用一个单子把他们名字一个个写下来。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会模糊，我们把这些名字写下来，然后呢，我们具体向神说，神啊，我每一天愿意花时间，我先提名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准备自己个人得救的见证。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谈到的内容就是你讲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是怎么蒙恩得救的，我们是怎么从不信神变成认识神的，我们把这个见证把它写下来，把它操练，怎么把它讲出来，然后我们有计划的去向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向他们分享。我们要确定到底神要我们去哪一个工厂。也许你在宣道大会上，你对德东，你对远东，你对中国，你对搀扶，你对基层，你对柬埔寨，你可以这样那样的感动，但是我要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前面人生的时间不会太多，求神帮助我们 focus 在一个感动上面。神也许给你的感动是去柬埔寨，神给你的感动到德东，你就持守这一个感动，你就做好这一件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具体需要了解，神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一个工厂。我这样说不是说你去了柬埔寨就不能去德东，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前面对宣教的服事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服事，是愿意把自己好像种子一样埋下去， 让我们真正发挥我们的力量。那么对短宣长宣的规划，也求神来恩待我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计划。最后我想说，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我们大概多半我们人生的上半场都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怎么来走前面人生剩下来的日子。我想到就在我刚刚给大家看了图片的那次聚会，那次聚会结束以后，我回到了上海，从北京到上海。那时候下午本来是2点多的飞机，从上海要飞回洛杉矶。我在那天早上就发现喉咙一直出血，虽然那个出血情形已经有一段时间，以前一直没注意，但是那天发现情况特别严重。那么我还想大概是因为讲道的缘故，所以也不太在意。那次刚好我太太陪我一起去，她就对我说，陆家不行，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我说下午要赶飞机，那么她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去看一下吧。有一个朋友很热心，他就开车送我们去，我就到了上海的五官科医院。我本来想大概很快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没想到那次一进去4个小时，医生一检查马上要我去拍这个喉镜的照片，拍了一堆照片以后，他们拿在那里仔细看了半天，医生说现在马上你办理住院手术，马上住院，明天一早我们给你开刀。哎呀，我说开刀？医生说你喉咙里面长一个肿瘤，这个肿瘤我们的观察，这个他们拿了一本厚厚的图谱给我看，你看这个情形，70%-80%的可能是恶性肿瘤，马上开刀。当时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开刀，我说我下午要赶飞机。医生说现在已经不是飞机的问题，是保命的问题，保命的问题。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后来医生讲了一句话让我忽然间醒过来。医生把我太太拉到一边，那个时候我们就商定决定说，那我们就下午住院了，我飞机也不坐了，回去拿一些毛巾啊，拿一些牙刷，就来住院了。医生把我太太拉到旁边对他说一句话，他以为我没听到了，其实刚好给我听到了。医生对我太太说，你先生想吃什么你就做给他吃好了。哇，这个话我一下心头一沉啊，我说这话怎么对我这40几岁的人说的，这话好像是蛮耳熟的，通常都是人快不行了，那么想吃什么就尽量吃了，怎么看样子我大概不能吃什么。我赶快找医生，我说怎么回事。医生说真的，坦白告诉你，这个情形很不乐观，我们现在要把你的喉咙全部拿掉。哎，我说拿掉，那拿掉那说话怎么办？医生说你也不用太担心，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人工喉咙。我说人工啊？他说塑料的，塑胶的。然后塑胶那声音怎么样？声音他说没有问题，也可以讲话，不过有点听上去像外星人一样。那一天啊，各位，我后来还是上了飞机，当时我太太就留下来，他就安排这些住院的。那么我跟他说，我说我一定要回美国一趟，因为后面很多服侍，我总得去打一些电话，总得去安排交代一下，所以我就赶回来。但是在飞机上前面大概5-6个小时，我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甚至都没有力量去祷告，一祷告就是埋怨，我说上帝啊，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情，你不是要我做传道人吗？现在医生说好了，那这个第一个就是恶性，那么大概没什么希望。第二个，这个喉咙要拿掉，那么这个讲道也不能讲，说话也不能说，就开始埋怨，然后以后就充满焦虑。哎呀，我说上帝啊，很快看来我的太太快成为寡妇了，我的孩子快要成为孤儿了，就胡思乱想，干脆我也不祷告了，我觉得一片空白。但是呢，坐也坐不下来，坐下就站起来，团团转在飞机上走来走去。后来那个飞机上很多空服员走过来，看这个人怎么回事。他说：“先生，请坐下。”我坐下没多久又站起来，他们大概想这个会不会恐怖分子？怎么老在飞机上跑来跑去干嘛？哎呀，那个时候啊，真的我知道快不行，快要崩溃了。我就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现在至少帮助我，帮助我一件事，就是能够去读圣经。”很奇妙，那天我打开了圣经90篇第12节，也许这些经文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那些经文是摩西的一个祷告。摩西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天就是这节圣经，忽然间好像智慧放大一样，神啊，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那天那句话对我是刻骨铭心，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从一生的眼神里，我知道我的生命的日子是可以数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以为我们生命有无限多的日子，好像数不完的日子。圣经说其实可以数的，我一想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活100岁，你最多能够数的日子不过是36500天的日子。3万多是一个什么数目？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啊！3万多天，而且这还是你的活100岁。圣经说大部分的人是活到80岁，今天中国人其实平均寿命还没有超过80。那么80岁的意思就是你要扣掉7000天，你只剩多少呢？就是28000天的日子。28000天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吃饭睡觉那个我们不能掌握的时间至少去掉一半，换句话说，我们真正能够数的不过是14000天的日子。而14000天里面，如果你从出生到10岁，大概你稀里糊涂也过去了，你来不及已经，所以我们又要扣掉3000多天的日子，还剩多少呢？我们真正能够数的日子其实不过才10000出头，才那么多天呢。那天圣灵提醒我说，你只有求神指教你怎么数日子，剩下还有多少日子不知道。但是接下来那个圣经说，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的日子是用在自己身上呢，是忙忙碌碌汲汲营营在滚滚红尘里面，我们很快就走完我们生命的日子呢，还是让这些日子能够在永恒里面将来是被神所纪念的？谁能够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呢？除非我们去认识上帝，求告上帝，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要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他来活。很奇妙，那天当我看到这个圣经，我向神祷告，忽然间圣灵就给我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如果你敢把自己全部交托给我，我就为你和你的家庭负全部的责任。很清楚，那天就是这一个感动，如果你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忽然间心里面得到一个极大的平安。我发现后面一半的旅程，我是沉沉的在那里安然躺卧睡觉。我回到美国，我给我的妻子打一个电话，我说你回来，我不回上海了，神已经向我说话，他要为我们负全部的责任。我过了2个礼拜在洛杉矶做一个手术，侍奉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那个手术做完以后，医生把那个肿瘤切了一半，然后跟我商量说，你决定，我们可以把你整个拿掉，但是如果拿掉确实有这个风险，你的声带会受影响，还是你愿意把它保留？因为当时的这个切片是良性，但是医生说保留可能会有这种风险，将来可能会也变成恶性，或者你这个东西放在那里。那医生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要认真考虑改行。哎，我记得当时对医生说，我说我听说360行都可以改，不过没有听过传道人可以改行。那既然这样，改行是不可能。感谢主，这一半的肿瘤到现在还留在那里。我其实每个月我需要回去 check up，医生还是每一次要用喉镜来在这里做检查。但是我很感谢神，感谢神，3年多时间过去了，神透过这个在提醒我，孩子啊，你的生命是可数的，你愿不愿意把生命的日子交在我的手里？我感谢主，虽然这几年好像侍奉比过去更多，但是感谢神，我知道神若帮助我们，人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那位超越一切的上帝，如果他看得起我们，他要使用我们的生命，其实这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的光荣。但愿这位赐恩典的神，这位呼召了尼西米让他走出来走出去，这位上帝也同样今天呼召你，呼召我， 让我们委身在神国的大业上面，不再为自己活，愿意靠主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位都有真正精彩的人生下半场，是交在主手里面为他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是谁？我们愿意回应大卫在你面前的祷告，神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主啊，今天你在万人当中找到了我们，救赎了我们，面对面提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主啊，你要我们走出来，走出我们的自我，走出我们的过去，走出为自己的打算。主，你要我们参与到神国的大业当中，投身在属灵的复兴当中，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受了感动，你愿意把你余下生命的日子交给神来为他活，你愿意靠主的恩典来制定属天的人生规划，一步一步往宣教的工厂等待神的召唤走出去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在神面前立这样一个心志，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的，我请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神要纪念，这是我们的心志。我们不看自己，因为我们不能，但是在神全能。感谢神，感谢主。主啊，你都看见这一双双举起来的手，主啊，这是你的儿女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的祷告。主，你看见，你听见了。主，我们愿意像当年的尼西米一样，我们说，主啊，我们把生命交给你，我们深信你会帮助我们，你会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来为你而活。我这时候再要问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心里面很清楚神的一个呼召，你将来愿意全时间来祈祷传道，活在神的面前，或者在教会的服事，或者往远方去宣教，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全时间传扬福音的人。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不是马上，但是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愿意等待神的时间，但是今天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表示，有这样一个决定的，我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神，感谢神。 This is a divine moment， 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因为上帝要呼召他的工人。庄稼已经发白，工人在哪里？工人在哪里？神啊，求你给我一颗中国心，为我的骨肉之亲，哪怕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清楚今天神要来呼召你，神要向你说，孩子啊，你若敢把你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神就为你负全部的责任，你和你的家奉献在神的面前。感谢主，亲爱的阿爸父，你看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这样的感动变成一个在神面前的决定？你说，神，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愿意成为一个全时间祈祷传道的工人，我愿意装备自己往这个方向，我要来侍奉你。主啊，将来无论何往，求主你差遣我，求主你使用我，让我的生命不再苍白，让我的人生下半场是格外的精彩。主啊，你使用我。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一个神的工人，全时间的来服侍他，因为他配得你一切的侍奉。如果你愿意，可以从你座位上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好不好？刚刚举手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也请你一同站起来，一同站起来，好不好？让我们再次用一个诗歌来回应，我们用 Hineni 这个诗歌来回应。我要请王弟兄来带我们用诗歌来回应。这些位站起来的，好不好？就请你们走到前面，我们大会的右侧那边，请你们就站到那里。 大会宣教的同工，我们的牧者齐牧师也会在那里，我们会把一些的材料，把一些的资料来给你们，好不好？就请你们走出来，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这些位站起来的请走到前面来。那么刚刚一同举手的，你愿意靠主的恩典来制定属天人生规划的，我也请你可以走到前面来。刚刚举手的不是全职的呼召，但是你愿意为神在短宣、在长宣、在宣教上有更多摆上，我也请你走到前面来，啊，走到旁边来。我们的牧者会来跟你们一起再有祷告，好，我们请王弟兄来。
请各位起立，在唱的时候心里说，主啊，我在这里，心中